书接上文，咱们说了，正月十五花会上发生了斗殴事件，临时的知县王山在这裁决，老百姓啊一沾这洋字和教会就深恶痛绝，其中有个叫纪干臣的，绰号叫纪老干，性如烈火，当着成千的人振臂高呼啊，乡亲们，这洋教忒缺德了，横行无忌啊，往上管着朝廷，往下管着当官的，再往下干预咱老百姓啊，连这花卉他们都干预，要照这样下去我们简直没法活了，你们说是也不是？他这一咋呼不要紧，老百姓都有同感呢。有那人气不过一喊，对，洋鬼子二毛子最可恨不过，把他们赶出中国去，把他们斩尽诛绝，把那些神父牧师都给劈了，杀死他们，放火烧了教堂，捣毁他的王八窝。可老百姓管那个，说什么的都有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什么解气骂什么。安德鲁就在人群之中，那脸儿一会儿青一会儿白，吓得是心惊肉跳。有人用手指着安德鲁，他就是个洋鬼子，他好像是个神父，打他打他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最怕有人带头，大伙也不管青红皂白撸胳膊挽袖子横眉立目，就问安德鲁来了。安德鲁一看这可怎么办呢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从他的身后走进一个人来，把双手一招，慢，乡亲们慢，方才你们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我们三贤集安德鲁神父是个好神父，他跟你们说的截然不同，我敢以性命担保，乡亲们不要冲动，不要胡来。大伙一看说话的是谁呀？正是李正东方树。这东方树不仅在三贤集出名，在这附近几个州县也颇有名气，认识他的人不少啊。大伙一看是东方树出了面了，这才把安德鲁给饶过。安德鲁从内心感激东方树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场风波过去了，没过几天这花会也结束了，但是这案子还没结束，人家被打的主就是那教徒啊，告到永清县县衙了，说花会上王山主持的不公，我们委屈，把李振邦告上公堂。永清县的知县姓王啊，一看关乎到洋教方面不敢大意，马上升堂，把事关的人等一律传讯到堂上。永清县有两位牧师，这俩牧师也不是好惹的，一个是英国籍的叫孙家乐，一个姓孟叫孟鹤龄，他们俩也到堂上了。为什么呢？按照规定知县问案，他俩当陪审，您看这多好，三堂会审。这刘慧孙福才告了李振邦，说他们当众辱骂教会，暴打教民，该当何罪，而且那王山处决的也不公，我们不服。以王知县而论呢、息事宁人，这个人一多了难免发生纠纷，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？为了乡里之间的和睦，干脆哎，你们就下去就得了，私下一了。那么打人的主呢，花俩医药费的钱，在赔礼道个歉，完了。 但是这俩牧师不答应，这俩牧师用手指着王知县的鼻子，你这么判决是不公道的，你简直糊涂的，比戏台上那个糊涂官还糊涂，你简直是个狗官，你要这么判处，我们要告到直隶总督衙门，要告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你说哪有这么干的，这知县堂堂七品县令做不了主，得听牧师的，知县只好违心的又重判，判处李振邦、王山，判什么呢？你们侮辱教会，殴打教民，公开的挑拨离间，实属可恶，当堂每人打了20板子，打得血肉横飞，而后又判决每人罚银10两，把打伤的人治伤，而且要盛牌宴宴，公开赔礼道歉。这两个英籍牧师这才点了头。你想啊，这判决谁能接受？可李振邦、王山都是穷苦的人，这10两银子出在身上，要他的命一样，平常连饭都吃不上，上哪儿拿那10两银子去？因此是怨声载道，不拿钱还不行，那就得坐大牢，所以东斋西戒，好不容易凑齐银子给人家送去，还得排盛宴向人家赔礼道歉。消息传出，老百姓心里更不平了，呸，什么他妈朝廷，什么狗官呢，判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这世道简直就是没有王法了，看来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这年头啊，不造反就是不行了，他妈的放火烧了衙门，打死这些洋教士，人们说什么的都有，大有星火燎原之势，是一触即发。咱再说神父安德鲁参加了花会之后，回到住处是心惊肉跳，连日来坐卧不宁，他感觉到现在的形势极其严峻，自己好像置身在火山口，随时随地都可能葬送了性命。没几天的功夫，他突然接到北京西什库总堂的来信，总堂通报了山东义和团的情况，情况相当严峻啊，而且总堂要求他要严加注意，如果有必要的话招募护教兵以自保，武器弹药由总堂来供给。哎呀，这竟然是真的，安德鲁是疑惑不解呀，武器成了传教的工具，这不是主的悲哀吗？同时他也想到，当传教需要武器的时候，还能有什么实际意义呢？武装了的教士跟入侵的士兵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？如果是那样，所得到的将不是人们对上帝的虔敬，反而是反感和憎恶。哎呀，他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，怎么办呢？得请教高人。这一天他事先打了招呼来拜会东方树，东方树在百忙之中腾出点时间亲自接待了他。两个人一见面，安德鲁就说，东方先生，你我是好朋友，你也是我的长辈，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好啊，有话请讲吧。是，东方先生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我们带着善良的愿望为中国人送来了主的福音，可是中国人不仅不接受我们的好意，反而对我们越来越敌视了。从花会上我看到了人民中蕴含着可怕的力量，像韩三庆那样的民间艺人已经把愤怒的火种四处传播，而那两个骂二毛的洋鬼子的人恨不能一下 把洋人都斩尽诛绝，他们的神情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。更可怕的是群众对他们的响应。东方先生，我有一种风雨欲来的预感，一场破坏力极强的风暴就要来临了，而传教士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。总堂让我们武装起来，我经过考虑，不，我绝不会这样做的。武装了的教士还算什么教士？请先生告诉我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？
哦，东方朔一看呢，这安德鲁脸胀得通红，脑筋蹦起来多高，神情暴躁，是坐立不安。东方朔安慰他几句就说，哎，安德鲁啊，你放心，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三仙级的人都会保护你的，不会让人伤害你一根毫毛，因为你为我们三仙级的人做了太多的善事，你是真正给我们带来福音的教士。哎，安德鲁点了点头，叹息了半天，接着说，基督教传播的历史非常非常久远了，从传教史上我了解到，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更顽固地排斥基督教了。近几个世纪来，基督教从欧洲到中东地区，一路传到了北美、中南美和非洲，所到之处，人们很快地便接受了圣经，信仰了上帝，连那尚处在野蛮时代的东非人都很快成了上帝的信徒。可在中国就截然不同了，打开历史看一看，唐朝就有基督教的教士试着来到了中国，经过几个世纪的传教竟无功而返。明朝末年又有个叫利玛窦南怀仁一批教士来到中国，虽然利玛窦受到朝廷的欢迎，南怀仁还被认为朝廷的重要官职，但中国皇帝真正欢迎和需要的是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，而不是他们本职所在的宗教。所以中国文化是实用主义的，中华民族本身缺少宗教情结，是个天生不信宗教的民族。当康熙盛世以来，西方科学对中国显得不再重要的时候，皇上一声令下就把基督教彻底禁绝了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哎，东方朔摇了摇头，神父，你说的不对，中国与其他民族不一样啊，我们本身有坚实的博大的本土文化，而且这文化有很多很多独到的优秀的东西，让中国人彻底抛弃儒家文化那是不可能的。基督教只有跟儒教结合才能深入民心，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啊。你说中国人天生不信教吗？你错了，那佛教在中国盛行一千多年了，中国境内寺庙林立，香火不绝，这能说不信教吗？东方先生，请问佛教为什么不招致人们的反感呢？ 啊，
那是因为它不是被强行送来的，而是中国人取来的，它不干涉社会生活，它的教义只有在寺院庙观内才有意义。而基督教一开始就带了一股霸气，干涉社会，干涉家庭，像元宵节李振邦的案子就是典型的宗教干涉社会生活的例子，你切身都有体验吧。那么基督教是一种新近传入的文化，就想短期内排挤掉中国强大的本土文化，它怎么可能呢？另外我再跟你说，
你们宗教上层人物心太急了，妄图像枪炮占领土地一样征服人民的思想，这怎么能不引起我国百姓的反感呢？那宗教传教史其实也是西方人入侵别国的世界史，教士跟在枪炮后面走进了我们中国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，很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，而他们做的又是那样的露骨。这东方树打开了话匣子，滔滔不绝讲述了多时。安德鲁听完了是不住的点头啊。东方树又说，神父啊，虽然你是个中国通，你来到三仙集已经有10年了吧，可是你对中国还不太了解，对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内涵生活等等等等，你还有开垦的余地呀。这些事情你想不通没关系，有了时间咱们再一同先探讨。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，你放心，在三仙集确保你平安无事，我东方树以身家性命担保。多谢东方先生，之后我还要来请教。好吧。说话到此结束，安德鲁回了教堂。可是东方树说话说的太绝了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这话说的不太绝吗？果然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，也就是说大的风暴还没来，在三仙集起了小的风暴，就地方上来说那可就是天大的大事儿。那什么事儿啊？哦，就是安德鲁和慧珠两个人私通的事儿。咱前文书说了，两个人产生了爱情，日后结合了，男女结合能没有后代吗？慧珠啊怀了孕了，这可是个大事儿啊。慧珠每天是心惊肉跳啊，有心想办法把孩子打掉，但是又不忍心，怎么办呢？这肚子一天一天显形啊，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他的贴身丫鬟小玉，把小玉急得直哭啊。姑娘你得想想办法呀，你说这孩子到底是生还是不生？一旦孩子出事，后果太可怕了。可慧珠呢也就没了主意了，心想孩子是没罪的，这是我跟安德鲁爱情的结晶，难道还没面世就叫他死到腹中吗？我做一个母亲的，我太残忍了，说什么也不能做那种事儿。因此他是痛苦不堪，后来说啊自己身体不好，从父亲家里搬出来，又搬到老袁家给他安排那四合院的小院，这样呢可以少见人，对外宣扬有病了开始不见人，就是小玉服侍他。这孩子在肚子里逐渐成形啊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之间8-9个月，这慧珠啊就要临产了，天天脚病呕吐肚腹疼。小玉是个女孩，一点经验也没有，吓得不知所措呀。又过了20几天，哎，慧珠突然脚病了，这孩子不生不行了。哎呀，在炕上翻滚是痛苦难当啊！白天一直折腾到日头落了，日头落一直到了掌灯，那慧珠简直都活不成了。小玉实在没办法了，经过请示之后去请接生婆。本来这个事儿是极度的保密，不找接生婆，慧珠就有性命之忧，找谁去呢？找一个嘴严的心地善良的黄婆婆。这个黄婆婆跟东方树家呀
还有点亲戚，是远亲的一个婶儿。他又是有名的接生婆，心地善良啊，因此小玉冒着风险找着黄妈妈。到那块什么也没说，进屋就说：“您快给帮帮忙吧，快救救命吧！”老太太傻眼了：“你不是小玉吗？啥事儿？您快跟我走吧，有人难产，性命难保了，急需您帮忙。”“谁呀？”“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”这黄婆婆一听不敢怠慢，带着接生的用具，小玉拿着搀扶她来到坝下来见慧珠。等进了门了，黄婆婆一看，这不慧珠吗？一瞅慧珠满头大汗，披头散发，马上就明白了：“我的那个天哪，阿弥陀佛耶，慧珠啊，怎么你是寡妇啊，你怎么能生孩子？老太太傻眼了，小玉就哀求：“好心的老人家，别问这么多了，快救人要紧。”“阿弥陀佛呀，好吧，我是干这个的，等我干完活再说吧。”咱们简短接说，这黄婆婆接生特有经验，在她帮助下，慧珠终于把孩子生下来了，还是个小男孩，蓝眼珠，满头的金发。黄婆婆瞅着这孩子，哟，这小孩长得还挺水灵啊，怎么是黄头发蓝眼珠？慧珠啊，这是咋回事？这谁的孩子？慧珠拉着黄婆婆的手，一边哭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那个慈悲的神父安德鲁是孩子他爹。哎呦我的娘哎，那是神父啊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慧珠啊，不是我老婆子吓唬你，这孩子可不能要，这可是祸根呐，把你就得断送了。你就没想一想，你爹是谁呀？你爹是有名的一代鸿儒东方树先生，受人尊重啊。他的女儿守寡，生下一个小羊孩来，这叫他得怎么活呀？就得把他气死啊。再者一说，你是老袁家的媳妇儿，老袁家岂能容你？